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好，我们今天呢根据一些同工的建议啊，我们换一下我们的形式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先上课，等我们差不多把这一课讲完，我们再把一些上一次提的一些问题，比较重要的问题来回答一下。有些问题呢都是我们的侍奉中常常遇到，但是呢也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要先开始这一课。我们已经讲了上一课我们说到这个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然后呢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也特别的提出把这一节经文中就是16节所说的那个内容啊，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和哥林多前书1章18节的经文对照起来。那个地方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从那个地方看到呢，十字架的道理实际上就是福音的另外一种说法，而且呢说得更加具体，就是让我们看见了这个福音的这个核心呢，我们信仰的焦点，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哎，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一些问题也和这个有关系啊。今天的经文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神的愤怒。神从天上显明他的愤怒，这是在罗马书的1章18到25节。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一遍，你可以跟着我，你默读也可以，但是呢读的时候存敬畏的心来去思想神的话语。18节开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看两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1章18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那第二个要点呢，就是罪人不能对神的启示有正确的回应，因为是罪人，所以对神的启示已经缺乏了正确回应的能力，以至于不能认识神，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先看第一点，18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请注意啊，保罗讲福音的时候 他是不会忽略到上帝对那些这个抗拒福音的人所有的审判的啊。保罗讲福音和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传福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回避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把福音变得这个很柔和，让人听了觉得很舒服。但保罗不是这样，哎，保罗在讲过神的大能的福音要拯救相信的人之后，马上开始讲在传福音的同时，在福音向我们显明出来的同时，神的愤怒也显明出来了。你注意在圣经里边常常有这个两方面的表达啊。约翰福音也做过同样的表达，在约翰福音3:16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3:36，约翰福音的3:36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你注意啊，信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保罗前面也是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哎，但是他马上就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这两处经文呢，罗马书的经文和这个约翰福音的经文，都暗示出福音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体两面的，哎，一面就是神的爱、神的怜悯，一面就是神的公义、他的审判、他的愤怒，哎，对那些信的、愿意、顺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做生命之主的人，福音显在他身上，是神的爱的落实，是永生的这样的一种落实。但是呢，对那些抗拒福音的人，就像这个地方讲的，抵制福音的人、抵制真理的人。那显明在他身上呢，就是神的愤怒，就是神的愤怒。所以呢，这个这是我们要特别了解的两个方面啊。我们不能整天嘴上挂着神爱你、爱你、爱你，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把神的愤怒、神公义的愤怒和对那些不信之人的刑罚讲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把福音讲完整、讲完整。这个地方讲到神的愤怒，那愤怒这个字啊，有时候我们这个常常说到这个圣经中不允许人是有愤怒的啊，因为人的愤怒不能成就神的工作。但是呢，这个地方却说到神的愤怒，为什么会说到神的愤怒？这个神学家斯托德说呀，他说在罪恶与圣洁两者之间，神是不会保持中立的，神不会容让罪恶，这个，然后呢，又自己又是一位圣洁的神，他不会保持中立。相反，他的愤怒是对罪恶存着圣洁的敌意，因为他的本质是如此之圣洁，所以对罪恶是存着敌意，拒绝容忍和妥协，反而公义的做出审判。神的愤怒是指他坚定而绝对公义的与罪恶为敌，这就是他这个愤怒的这个一个原因。为什么神是有愤怒的神？就是因为他对罪恶存着圣洁的敌意，绝对不可能容忍罪恶妥协。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所以呢，他才差派他的儿子要来解决罪的问题。如果罪不解决，上帝就不可能使他的这个爱和公义啊能够在他里边有一种平衡，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平衡。那人的愤怒啊，这个诗篇124说到，人的愤怒是出于人本性的骄傲，人本性的骄傲。但是神的愤怒呢，却是出于他的公义圣洁的本性。 注意这个显明，从天上显明，显明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是在第十八节的最前边，哎，最前边。那这个显明啊，实际上在第十七节已经出现，已经出现过了。十七节的显明是同一个字啊。那这个地方的显明呢，我上一次已经说过，它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字，哎，现在式。那这个现在式呢，它一个动词，它表明它是在持续的向我们显明。这个它的意义从福音里边持续的显明出来，但是呢，它的愤怒呢，也是从天上持续的显明出来。哎，显明这个字呢，我们说的启示啊，也是这个字啊，也是这个字。那这里的显明和十七节的显明呢，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啊。你注意，我上一次说过，保罗使用同一个字，在上下文里有时候产生很强烈的对比啊，就是他用这个对比，强烈的对照，教我们能够对真理啊产生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这里的显明和十七节的显明形成的什么样的强烈的对照呢？神的意在福音里显明出来，哎，福音里边显明出来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神的愤怒呢是从天上显明出来，是要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哎，从这个一切相信的人的角度说，我们今天都是相信的人，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从前也都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中间呢，如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也就是些以前不虔不义的人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们原来也都是要承受上帝公义愤怒的人，承受上帝刑罚的人，哎，但是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已经从这样的一个愤怒的这个下边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在十字架上承受了神的愤怒，我们因信他就被他从那种愤怒的光景中挪到了神的恩典里边，从黑暗中带进了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啊。但是呢，那些不虔不义的人，那些抗拒福音的人，现在仍然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那些福音对象啊，实际上都是在上帝公义愤怒之下的人，哎，我们要让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用福音去让他们感觉到很舒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福音策略呀，就是让慕道友感觉舒服，感觉他很宝贵，感觉他很尊贵，不错，他们有神的形象，是神要拯救的。但是呢，我们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你现在是在上帝公义的愤怒之下，我向你传福音是为了把你从这样的一个承受神公义愤怒的光景中，能够借着福音使你产生信心，与基督建立起关系，把你从这个光景中救出来。你要让他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让他认识这一点。如果不然的话呢，今天我们好多的就好像你很宝贵，神要救你，神爱你，神如何如何的怎么样，而没有让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一个传福音的一种做法啊，那就不是在传福音了啊。这个地方说到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明出来的，神是在天上的神，圣经好多地方讲到这个天上与地上呢，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尼希米记二章四节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创世纪也讲到神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天上所对的范围是地上，地上呢就是这个不虔不义的人所生活的这个地方。哎，那神的愤怒显明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刚才我们已经说是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哎，注意这两个说法啊，一个不虔，一个不义。哎，这个不虔呢，就是在虔诚前边加上一个否定的一个字母啊，就是成了不虔。不义也是一样，就是在公义前面加上了一个否定的一个词头啊，就是变成了不义。这个不虔是从这个纵的方面来讲，就是是指对神不敬虔，哎，对神的不敬虔不敬畏啊。那个不义呢，是横的方面，是指对人的不公义，在对人的关系中缺少了一种公义的关系。你看在这个十诫里边呢，前边所讲的这个四项内容实际上都是讲着敬虔来说的。哎，你违背了十诫的前四项内容呢，你就是不虔之人，就是不敬虔之人。哎，那是很严重的问题啊。然后呢，后边的五项，后边的这个从第五开始啊，包括这个孝敬父母一直到第十节，就是从这个义的角度横向关系，如果你在那些事情上违反了神的诫命，你就成了一个不义之人，不义之人。但是呢，因为对神不敬虔导致对人不公义，人与神的关系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哎，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你看见这个世界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那么多的这样的这个难处啊，都实际上是以人与神的关系之间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种恶化啊。请注意啊，这个不虔不义不是指着两类人说的，你要注意这一点啊，不是说有一种人是不敬虔的，有一种人是不公义的，而是说罪人里边同时存在着不虔与不义这两种罪恶特征。哎，先是对神他是不敬虔的，然后呢对人是不公义的，这两种罪恶特征。那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呢，都是承受神愤怒的对象，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那下边就解释这个不虔不义，哎，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哎，阻挡真理的人。这个真理啊，前面已经讲到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的时候，已经说到福音，这个真理就是指着神的福音来说的，大能的福音来讲的啊。一切不虔不义的人，就是这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句话呢，是前边的这个一切不虔不义人的同位语。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什么叫同位语啊，就是来说明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具体做了什么东西。哎，怎么不虔不义呢？因为他们行不义阻挡真理。哎，解释那些不虔不义人的那个邪恶的本质或者表现。哎，他们对神的不敬虔是借着对人或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恶行体现出来的。所以保罗在21到32节就把这些东西都讲出来了。哎，说他们是阻挡真理的人。你注意这个阻挡啊，这个字呢，它也是一个现在式动词啊，动词的分词形式，哎，来描述他们。哎，那意思呢，就是他们在持续的压制，持续的用力压住真理。这就好像我这个用一个比较形象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个阻挡这个字啊，有压制，比如呢把一个东西装在一个箱子里边，盖上盖子，而且呢要用力压着不让它出来。哎，不让它出来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啊，把一个东西装进盒子里边去，把它压住，哎，不让它出来。那他们现在对真理采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态度，所以他们承受神的愤怒呢，是理所当然的啊。但实际上，神的真理呢，是不能被压制，不能被隐藏的，哎，也是不能被忘记的。这个在活泉希腊文解经里边呢，那个解经家呢就说，这个真理这个字本身呢，它很可能是一个否定性的前缀 alpha 加上一个动词啊，这个 lanzano 这两个字后边这个动词呢，它是隐藏，是忘记，哎，但这个字很可能就是真理这个字很可能就是由这两个方面构成的，就是真理本身是必须被公开的，是不能被隐藏的，在神的心意里，真理必须被公开，被人知道。但是呢，这些阻挡真理的人，他们呢就是在拼命的要隐藏真理，要压制真理啊，压制真理。而且呢，他们想持续的压制住神的真理。他们用的方法呢，就是在他们的不义中，也就是说用各样的恶行压制了神的真理。因此神的愤怒呢必要临到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就不要忽略这一点。我们对慕道的朋友，如果我们真的爱他，如果真的要把福音传给他，要让他靠着福音得救，靠着福音产生对耶稣基督真实的信心，以至于得救，以至于悔改。如果我们要想到做的这一点的时候呢，就必须把这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向他们讲解释出来，也不让他们明白这一点，而不是让他感觉到我在听一个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福音，一个能够产生按摩的功效的福音，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在显明福音中的那个义的同时，也在显明他从天上显明他的愤怒，显明他的愤怒。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从福音里所出来的那个义，也就是神将他儿子的义袍穿在你身上，你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就可以经历与神的同在，可以有神所赐的永生。如果你拒绝，如果你抗拒，如果你压制真理，最后呢，你只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那个被神的愤怒的火所焚烧。这一点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讲清楚，这是保罗的讲法，这不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而是圣经就是让我们这样的来传福音，要了解这一点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啊。第二点呢，就告诉我们罪人不能对神的启示有正确的回应，因为是罪人，罪人的良知已经是好像那个一个铜镜蒙了灰尘一样，已经没有办法再照出任何东西的真实面貌了。罪人呢，所以也不能够对神的启示有正确的回应了。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那十九到二十节呢，这两节经文呢，在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普遍启示啊，或者自然启示时候特别使用的经文，常常引用的经文啊，常常引用。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有这个普遍启示或者自然启示，有特殊启示，特殊启示。这个是讲神学的时候特别会讲到的内容啊。这个普遍启示，比如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神的创造，是神启示他自己的一个媒介。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看见神的造物的时候，我们应该很自然的知道有一位造物主，知道有一位造物主。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里边的这个我们的良知啊，我们知道神的创造的奇妙。常常引用这两节经文啊，在原文中第一个字呢就是这个因为， 哎，因为和合本没有把它译出来。那这个字呢，和前边是和前边的经文，表明这些经文和前边的经文它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字呢，大致上它的意思就是因为神已经将神的事情向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显明，哎，神已经将他自己的事情向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显明，而他们却故意阻挡真理，故意持续的压制真理。那这样呢，神他们落在神的愤怒之下，就是罪有应得了，哎，罪有应得。这是这个因为在这里所有的意义啊。神的事情也就是人所能知道的，哎，按着神的本意，借着他的造物，神的事情，后边还说到神的永能和神性，人是应该知道的。这个神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关于神的知识啊，关于神的知识。基本上这种知识呢，是指那种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被人了解的知识啊。那事实上这些知识呢，是在他们里边是显明的啊。前边说到那些阻挡真理的人，实际上神的知识、神的事情在他们里边，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啊。那后边这个，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前面的这个显明是一个事实，哎，他们里边实际上是有神的知识向他们显明，神的事情向他们显明，他们本来应该是知道神的，但是呢，由于他们里边的那种顽强的罪性，以至于他们要压制住这个真理，不许这个真理在他们的生命里边产生一种能够这个改变生命的功效。哎，那后边这句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表明什么呢？这个第一点，确认神的知识在里边的这个事实。我们说前面已经显明，这是一个事实。这个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是表明神确确实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哎，第二点呢，就是借所造之物启示它的存在，也是神的目的。哎，所以自然启示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所说的一般启示、普遍启示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因为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愿意人借着这个启示来了解他，哎，这是神的目的。哎，而二十节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哎，他的永能、他的大能、他的能力和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用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但是呢，我们肉眼可以看他所造的物，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节经文呢，可以这样翻译一下啊，因为他那些眼不能见的事情，也就是他的永能和神性，自从世界的创造以来，借着所造之物，人以悟性就可以觉察并确实的看见，以致无可推诿。如果直译过来的话，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前边呢，说到神已经把有关自己的知识对人显明啊，叫人看见啊。那保罗在这一节里边就用了一个因为，还是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用这个因为用的很多啊。有的地方呢，他可以不翻译啊，但是有的地方呢，还是要翻译出来，因为他是带着，像这个地方呢，这个因为呢就很重要，要带出一个支持性的解释。哎，那这个解释呢，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神显明了什么？答案是什么呢？神显明了他那眼不能见的永能和神性。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神从何时开始显明？答案是 自从世界的创造以来，哎，从创世的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开始显明了，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了。哎，那第三点呢，神显明的媒介是什么？神要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借着什么东西？答案是借着所造之物。第四个方面呢，人面对神的显明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答案是什么呢？人应该运用自己的觉察能力或悟性，从神的所造之物中看见那位造物主、造物主宰特有的属性。那所有这些方面呢，最后呢，让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无可推诿的。哎，特别是人应该运用自己的那个觉察力和悟性，看见神的永能和属性，这一点是无可推诿的。哎，那什么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呢？神的永能啊，实际上这个地方永能呢，就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哎，是指他的这个功能性的特征。神创造嘛，所以呢，神有创造之能，哎。神当然也有救赎的能力，也有审判之能，哎，包括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的，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能力啊，都是在他的这个永能的这些内容里边啊。那神的这个神性呢，特别是指他的道德性的特征，能力是指他的功能性特征，创造啊、救赎啊、审判啊、托住啊、维护啊、维护万有。神性是指他的道德性特征，他的美善呢、啊、他的公义啊、他的圣洁，哎，他的圣洁。所以这是他的永能和这个神性。神的属性呢，我们常常说神的属性实际上就是他的功能性特征与道德性特征的一个完美结合。哎，神是有创造之能的，神是有救赎之能的。神又是有很多道德性特征的，神是良善的、圣洁的、公义的，哎，是一个完美的结合。既然神那不可见的神性和永能和神性称为可见的，哎，神借着这些他所造的这个造物啊，原本是可见的，我们借着这个本来应该看见那位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呢，当看不见的时候呢，你受神公义的刑罚，落在神的震怒之下呢，就是无可推诿的了。哎，那这个无可推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法律的用语啊，就是你的定罪是没有办法去反驳的，哎，你没有办法去为这一点来辩护的，你是没有理由的，你反驳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他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是无可推诿的，你无论做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反驳这一点，哎，反驳不了的。所以一个解经家叫 Cranfield 他说，叫人无可推诿是正确理解19、21节这些经文的关键。他说，因为神真实的自我启示的确已经进行，而且一直在发生，人应当已经认识他了。根据神的这个自我启示一直发生的这个状况，人本来应该已经认识他了，但事实上却还没有认识，环绕在他们四围、四周以及在他们自己里边已经拥有的是神的永能和神性的证据。哎，就是说从他的四周能眼睛所能看的，包括他们自己里边的那样的一个良知存在着的状况啊，是已经拥有的是神永能神性的证据，就是这个证据都在这里，但是呢他们却不容这些证据引导着他们来认识神，哎，反而他们所做的是压制真理、阻挡真理，哎，阻挡真理。所以呢落在神的这个审判之下是真是无可推诿的啊。那有一位学者啊，有些学者这个在这个旁经里边呢，所罗门智慧书13章1到9节，这个找到了和保罗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真理有相似之处啊。 这个旧约里边的一些这个旁经啊，实际上呢，他们里边也包含了某些真理啊，和这个正典里边的内容有时候它是有合拍之处啊，但是呢，我们却不认为这些旁经是正典，我们只能去参考它，看它里边有哪些是和正典中的真理是相一致的。这个地方呢，就有学者呀，从这个所罗门智慧书13章1到9节，看到这个那个地方有和保罗此处所讲的真理有相似之处啊，因为这段话，就是这个13章9节，智慧书的13章9节啊，这段话呢，把不认识神的人看作是真正的愚人啊，他们未能看得见的美物，他们未能从看得见的美物去发现那自由者，哎，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他们不能推辞无过，因为他们既然能知道的如此渊博，甚至能探究宇宙，为什么不能及早发现这些东西的主宰？这是这一话里边的一些精华部分啊。所以呢，有一位学者叫林肯认为，所罗门智慧书呢所描绘的是自然神学的破产。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些人说一叫做自然神论或者自然神学者，赞同自然神学。自然神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英文呢叫 natural theology， 就是说他们不依赖于信仰或特殊启示，而仅仅凭借着人的理性和经验来构建关于上帝的教义。凭着人的理性，他们认为就可以去认识上帝。但是呢，这个和这个自然神学相对的呢，就是启示神学，靠着神的启示来认识神，来建立起我们的神学和教义，认识神的真理。所以保罗呢，在这个地方所描述的呢，是人没有回应神的自然启示。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人没有回应神的自然启示，没有能力去借着神的这个自然启示去认识神，而且呢，试图压制神已经赐下的知识。所以一般说来呢，人应该借着神的所造之物对神有所认识，但是呢，人的罪破坏了人的这种认识能力，这是非常要命的一点啊，是人的罪破坏了人的这种借着所造之物来认识神的能力。人因堕落犯罪而成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就如接下来的经文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并且他们呢，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是21节的内容啊，21节22节，也就是神借着自然启示使他那不可见的永能和神性成为可见的，叫人无可推诿，但这只是人无可推诿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对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也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个因为呢，是为了引出21、23节的话题啊。虽然他们知道神，意思就是人对神总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人对神总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知道，你像现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很多这个人本的宗教啊，人为的宗教啊，人自己所根据这个对这个自然启示的那些模糊的了解呀，总是知道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所以呢，每一种宗教里边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这个对自然启示的这样的一种了解，对那位超越者的一种知道，有某种程度上的认识。那这里的知道呢，是指靠着人体验而得的知识，体验是人靠着自己的体验，看见这些东西之后，觉得这个里边有一种奥秘，有一种神秘，觉得后边有一种超越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存在。我自己在信主的过程中啊，也是有某些这方面的经历啊，就是我这个在1985年我去读研究生啊，在这之前呢，我是一个对信仰呢是一个很抗拒的人呢、很抗拒的人。那在读研究生的过程中呢，因为我的这个专业呀是研究这个东方宗教啊，东方宗教文学，研究东方宗教文学就要面对大量的宗教经典呢，这个印度教经典呢，这个佛家的经典呢，包括伊斯兰教的经典呢，甚至是圣经内容啊，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啊，然后呢就感觉到呢，这所有的这个东方宗教经典里边呢，都告诉你从不同的角度啊，告诉你有一位超越的存在，是人这个很难以企及的超越存在，比如像这个印度教里边有那个梵呐、一个两个这个木一个林呐、下边一个梵，那个梵大梵天呐、就是一种超越的存在。像佛教中的这个佛性啊，一个涅槃境界啊，这个当然像这个伊斯兰教里边的这个安拉呀，当然基督教里边呢就更清楚了，基督教因为这是我后来才真正了解的啊，这个我就根据这些经典呢，我就做了一个人的这个推断，就是如果你相信所有这些东方宗教经典是人类这个几千年的文化精华的话啊，那么这些文化精华呢，就是人经过几千年的思考沉淀在这些经典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类思想内容啊，思想内容。这个内容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承认有一个超越的存在者。那我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理性的推断呢，最后呢就从一个这个所谓的无神论者呀，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糊里糊涂的有神论者。这是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变化。可是呢，这个这样的一种靠理性所有的推论并没有让我真正的认识基督教信仰，并没有让我产生信心以至于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没有。这是后来我才借着圣经，借着福音，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耶稣基督我的救主我的人生命主宰的这个信心之后，才有了这样的变化。前面呢只告诉大家，就是说这个有了某种的知道，这个知道呢是靠着个人的体验而得的，靠着个人的这个经验的推断而得的啊。凭着这些知识呢，凭着这个已经得到的这些知识啊，人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应该做的是荣耀和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因为我们这个如果你了解这一点，如果你要知道这个连空气连这个阳光雨水都是神在他的这个一般性的这个恩典中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赏赐的话，你就应该去理当去荣耀和感谢他，感谢他。但是呢，这些人呢，不但不荣耀和感谢他，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知道从感恩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这些这个普遍的恩典啊，但是你看有哪一个这个不非基督徒？他们真正的愿意对神的这种普遍恩典有一些感恩，对他愿意这个有一些这个 赞美或者是将荣耀归于他，没有这种状况啊。不但没有荣耀和感谢他，反而呢满脑子充满了虚空无意义的东西，哎，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意思就是他们心里边乱作一团，黑暗无光，哎，无知的心就黑暗了，这是这个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不但没有荣耀和感谢他，反而满脑子充满了虚空无意义的东西，就是和这个荣耀和感谢正好是相对的一些东西，无意义的。然后呢，第二十二节说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那这个句子呢，实际上是保罗这个写的一个非常简短有力的、充满了讽刺的一句话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他们夸耀自己有智慧的时候，正显出他们的愚昧，他们知道神，不去荣耀他，不去感谢他，满脑子充满了这个虚空无意义的东西，甚至呢还自以为聪明。当他们自以为自己聪明的时候，也正显出了他们的愚蠢，正显出了他们的愚蠢。然后第二十三节说，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当他们夸耀自己有智慧时，正显出他们的愚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表现在他们把不能朽坏变成必朽坏的，将神变成了偶像。他们这个就在我们今天，你已经会这个看见这种现象，实在是太普遍的现象啊！把不能朽坏的变成必朽坏的，他们把那位超越的、真正的创造世界万有的主，变成了这个今天他们用木头、用石头，来做成的这种必朽坏的东西。你看今天那么多的人去拜偶像啊，实际上都是这种状况啊，把神换成了偶像。这个现象呢，今天是很可悲的一种状况啊。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在中国大陆，这个进到庙里边去拜偶像的人里边，有 50% 是年轻人，是16岁到34岁的年轻人呢。他们现在呢，这个不但是在人生的这个态度上是一个躺平的态度，在这个心灵里边呢，他们实际上也是进入了这种拜偶像的这种状况，这是很可怕的。他们把不能朽坏的变成必朽坏的，把神变成了偶像，他们对神的不虔，以拜偶像的恶行集中的表现出来。前面不是说他们不虔不义吗？以拜偶像的这种恶行集中的表现出来，那这个就是对十诫前四条所表达的神人关系的破坏啊，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纵向的这种不虔啊。这个诗篇里边有很多这种经文啊，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的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申命记那地方也警告说，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像，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走兽的像、空中飞鸟的像、地上爬物的像、地底下水中鱼的像。现在呢，神所警告的就在人这个身上变成事实了，变成事实了。然后第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这个中文和合本呢，译作所以的这个字呢，通常呢比表达这个因果关系的那个因为所以的那个句式中的那个所以呀，语气要强烈的多。那保罗呢是要用这个字带出了神愤怒的表现，神愤怒的表现， 神愤怒的表现是什么呢？神愤怒的表现，有时候我们看神的愤怒啊，可能常常会想到这个神马上这个的这个立刻的那个作为，比如降火烧灭或者是击杀，哎，这个像对这个谁呀，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一样，哎，马上有天火，当他们不敬虔的时候，有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或者索多玛俄摩拉有天火降下烧灭他们。但是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呢，这个保罗说到了神的任凭啊，原来神的任凭也是神表达他愤怒的一个方法，哎，神任凭他们不但出现在这一节里边，也出现在26到20和28节里边。你注意从这三节经文里，25节、26节、28节，神的三重任凭啊，你去读起来的时候啊，会让读者感觉到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呢、啊，一步比一步更接近地狱。三重任凭，神任凭，神任凭，神任凭他们啊，神任凭是神的一种主动的作为，也可以说是神实行审判的前奏，甚至可以说就是神审判的一个步骤啊，一个步骤。它是神刻意的直接的裁判行动，这是在这个冯英坤教授的这个罗马书解释释经罗马书这个注释里边第一卷302页所说到的一段话啊，就是神的任凭呢是神刻意的直接的裁判行动，在这一行动中，神确定了人自己所做的选择，神自己选择来阻挡真理，用他们这个的知道，反而这个去把不朽的神变成会朽坏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不荣耀神，感谢神，反而自己脑子充满虚空无依的东西，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然后呢神就任凭，神确定了人自己所做的选择，前面那一切所有的都是人自己所做的选择，神只不过是把这个东西呢向人确定下来，把他们交付于这种选择所带来的种种恶果。你神任凭就是你自己这样选择，然后呢神把你带进你自己选择所有的种种的这个恶果里边。那接下来的经文呢就表明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们看着今天很多的人抗拒福音呢、这个世界啊，整个世界都在抗拒福音，因为世界的本质和这个福音的本质它是相敌对的呀。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艰难，我们觉得传福音越来越不容易了，这个世界对福音的反抗越来越强烈了。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不是使我们的福音变得更加柔软，好让世界去能够接纳。我们在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中，也不是把福音里边兑水呀、这个把福音改造成这个慕道友可以接受的内容，不是这样的。越是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越是要强调福音的本质，这个要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在除了福音之外，再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这个世界能够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上帝的全能之下，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慕道友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都没有的，唯有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所能持守的就是福音。我们面对这个又邪恶又反叛又悖逆又不信的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持定福音之外，你没有任何别的办法。那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之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抗拒福音，或者是传福音越来越艰难，是因为神已经在采取他审判要采取的步骤，就是神任凭这些抗拒福音的人，这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能够落在神的任凭之下。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些罪恶可以说是 越来越多啊。后边我们还要看到，人不但在以前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罪恶中，他们还发明罪恶。哎，后面都要讲到这一点啊。他们还发明种种的这个新的这个犯罪的方式，来表明他对神的这样的一种抗拒。哎，这个是我们都要讲到的啊。然后下面说，他们这个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注意这个任凭啊，这是神审判的一个手段，是神这个彰显他愤怒的一个方法啊，是他的前奏或者说是一个步骤啊。哎，三节经文中的三个任凭啊，我要再强调一遍，这是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很勇敢的向那些听福音的人或者生活在罪中不愿意悔改的人讲清楚的，就是说你现在还能够在罪中，就是神任凭你还在这里边，要准备承受罪的后果，一定要讲清楚。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个地方说他们的心被各种欲望所充满，邪恶的欲望所充满，成了他们行污秽之事的一种内在动力，这种欲望呢催促着他们去行各样的污秽之事。污秽的事呢，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指性行为上的犯罪。哎，你像这个神警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要特别的不要和当地的那些败坏的那种这个宗教文化融合，不要妥协。那实际上他们的那个文化呀，就是一种特别是在性上的犯罪，性犯罪。你看利未记第十八章基本上都是在这样讲这样的性犯罪。所以呢，这个如果拜偶像是灵性上的淫乱，那么因此导致肉体上的淫乱就是一种自然的结局。灵性上的淫乱导致肉体上的淫乱。所以呢，还是在那个旁经啊，这个所罗门智慧书十四章十二节说到，发明偶像是淫乱的开端。那灵性上的淫乱呢，是肉体淫乱的开端。创造偶像是人生的败坏，也都是讲的很好的话啊。然后呢，就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这是导致的结果啊。神把他们交付于他们的淫行之中，结果呢，他们就彼此羞辱，或者是可耻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身体交付于他人，让他人来羞辱自己的身体，由于这个玷辱，它是一个，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字啊，这是一个不定词，这是一个不定词，是现在时态，所以呢，它也暗示着人心里边的那个情欲的污水呀，是在持续的滚动着，它不是说滚动一下，震动一下就停了，而是持续的在滚动着。所以呢，这个污秽之事啊就不能禁绝，这个欲望的水一直在滚动，所以那个污秽之事、邪恶的事情就不会停止。那结果呢，就是他们就不能不持续的接触彼此羞辱身体的恶果。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些同性的这种同性恋的罪恶啊，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这个我们先看见的这个艾滋病啊，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前看见的资料，在中国大陆这个因为同性恋而导致的这个同性导致的这个艾滋病啊，这个好像前些年已经比25年前已经增加了多少倍，这个数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啊，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呢，已经告诉我们它已经是成倍的十倍以上的增加，在增加着。注意这个地方啊，有两点呢我们要提醒一下。第一点呢，神任凭他们，虽然是神主动的审判作为，但是神却没有驱使他们去过污秽的生活。 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神不是把他们故意的赶进这个污秽的生活里去，而是神只是允许他们留在自己的污秽里边，哎，等候着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和刑罚的临到，哎，这是第二点呢，就是神任凭他们，并没有暗示神永远放弃了这些顽梗悖逆的罪人。我们传福音面对的也是这样的人群啊，他们也是神任凭他们在留在他们的污秽中，留在他们现在的罪中，无论是那些这个 LGBT 也好，无论是那些犯其他这个罪的人来讲啊，神任凭他们，但是呢并没有暗示，这个地方并没有暗示神已经永远放弃了这些顽梗悖逆的罪人啊，神容许他们偏行己路啊，好叫他们至终能从他们所遭遇的悲惨状况中学会恨恶虚空无意偏离神真理的生命，学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有福音介入到他们的人生，他们在福音的光照下边看见了自己所走的这个罪恶道路，所生活的这个悲惨状况，然后呢他们就因此悔改，这也是可能的啊，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些罪人，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是神永远放弃了的罪人，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能是勇敢的持续的传福音向这些人，然后呢让福音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这个信心，以至于悔改归向神啊。所以神的任凭呢，是神刻意采取审判与怜悯的行动。就如以赛亚书19章22节所说，神又击打又医治，他击打为的是医治。我们了解这一点啊，要了解这一点。第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那这一节经文在意义上呢，是和23节连着的啊。23节，将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那他在关系上呢，与24节又非常亲密。原文中的开头呢，有一个关系代词，就是替代前面说到的他们，他们。那这个地方就引出一个关系从句，来进一步解释前面提到的内容。前面说到他们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因灵性淫乱而导致肉体的淫乱，而这一节经文呢，更进一步指出，围绕着偶像崇拜所构成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弥天大谎。就像诗篇115篇那个地方讲到他们的偶像呢，那个地方就讲了这个弥天大谎，他们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行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他们去崇拜偶像，这偶像呢实际上跟他们一样，他们想靠偶像实际上是完全不靠不住的，但是呢他们还是去敬拜偶像，以为偶像是可靠的，以为能够从偶像那里找到答案，所以呢就成了一个弥天大谎。他们却人但人却情愿拿神的真实、神的真理去交换这个虚谎，也就是说他们不要真理，前面说他们阻挡真理，他们不要真理，反而来选择虚谎，并敬拜与侍奉这些虚谎的受造之物。今天你看那些拜偶像的人，实际上他们就是在侍奉这个受造之物，敬拜和侍奉，这是拜偶像的这个特质啊。 他们的罪在于敬奉不该受敬奉的，却不去敬奉那该受敬奉的，因为当受敬奉的主是永远可称颂的，而偶像与他的敬拜者乃是可咒诅的。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人不能靠自己，罪人对神的启示已经没有了这个正确反应的能力，反而会产生了一些虽然对神有某种的知道，结果呢他们不去敬拜神，反而敬拜偶像，因为这个敬拜偶像，所以灵性上的淫乱就导致了肉体的淫乱，所以他们就活在罪恶之中，然后神呢就以任凭他们开始了他的审判，开始了他的审判。那这节经文呢，我们要去思考一些问题啊。为什么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会发怒的神？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他的愤怒是他公义的这个属性的一个彰显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讲到我们的这位爱我们的神也是一位会发怒的神，对那些信他的人他赐下永生，对那些抗拒真理的人拒绝真理的人他会任凭他们，在他们的罪中以至于神的震怒落在他们身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讲得很清楚的。为什么神的愤怒没有落在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身上，这也是要思考的啊。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像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这个凭着心里的情欲啊，做那些神所恨恶的事情，本为可怒之子，可怒之子。但是呢，神的愤怒为什么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因为，神的儿子站在了我们的位置上，替我们、为我们、带我们承受了神的愤怒，承受了神公义的刑罚，以至于我们这些因着信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些救恩作为的人能够因信称义，不至于落在神的愤怒之下。神的愤怒提醒我们该如何传福音，刚才这个我已经都说过了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神是一位会发怒的神，神以他的公义的属性对罪人对罪他是会发怒的，会发怒的。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神恨罪，神爱罪人。实际上圣经里让我们看见的很多地方的教导啊，告诉我们神恨恶罪恶，神也同时惩罚罪人。注意啊，最后到地狱里的不是罪，而是罪人，是那些不悔改的罪人。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不要说这个神是对罪人也是，我们今天讲的时候讲到这个这样的观念会让人感觉到我是罪人，神是爱我的，不错，神爱你，但是呢神的愤怒也常在那些不悔改的人身上。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会发怒的神，发怒的神。好了，下边我们很快的来回答一些这些问题啊。这是上一次提出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啊，重要的神学问题，但是有些这个讲法不是很正确啊。这个问题是耶稣虚己，这是在讲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第八节的内容啊，七节的内容。耶稣虚己道空，耶稣虚己道空的是自己的位分权力，这个说法都是不准确的啊。但有些讲员讲解应用的时候呢，却是要我们道空自己的罪，那这个也不是好的这个应用的解说啊。那这样的解释符合虚己原本的用法吗？那耶稣基督的虚己你要注意啊，是他这个谦卑性情的，是描述他的谦卑性情的极致。如果讲应用的时候呢，应该是讲什么呢？讲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学习主的谦卑，这才是正确的应用。你要注意这一点啊，因为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你们 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哎，然后想到他的谦卑，讲到他的舍己，讲到他的谦卑，讲到他的顺服，那个是应用的核心内容。我们应用，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学习他的谦卑，学习他的顺服，这是对的啊。那现在我要讲一讲这个虚己，为什么我说这个虚己不是倒空他的位分和权力，哎，不是这样的。那个虚己确实直译过来呢，就是倒空自己。注意这里的倒空啊，绝对不是说他倒空了自己的神性，因为有一种这个虚己说呀，是一种异端呢。这个异端呢，就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就倒空了他的神性，哎，或者放弃了他自己的神性本质，这个不是虚己的意思啊。那这个呢，是这个19世纪后期这个路德宗神学家，这个人叫做 Godfrey Thomas Sales， 这个人提出来的虚己说呀。那这种学说呢，就认为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倒空了自己部分甚至全部的神性，这些神性呢，就是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这个虚己说呢，实际上是属于异端观点，要特别注意啊。这是神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若耶稣基督的神性被倒空，也就是说他不再拥有神性的话，如果仅仅是拥有人性而没有拥有神性，那么他在世上的生活就不可能是绝对无罪的，哎，就不可能是绝对圣洁的了，哎。正因为他是神，所以呢，他可以保证他绝对的无罪和绝对的圣洁，哎。如果他不是这个拥有神性、完全神性的那一位，那么他对人的这个救恩也是无效的，哎。他的倒空呢，指什么呢？主要是指他的神成为人，从天上来到地上，从荣耀进入羞辱，甘愿让自己受到时空、知识、全能这些方面的限制，啊，这个是他倒空的意思啊。所以要了解这一点，了解这个虚己到底指的是什么，哎，那应用上呢，刚才我已经讲了，因为他虚己讲的是他的谦卑，谦卑性情的极致一种表达。所以呢，讲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说我们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学习主的谦卑，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讲到这个说我们的传道说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不合圣经，应该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焦点，哪里不对，请牧师讲解。所以这个说法也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焦点，哎，这个话本身都是有冲突的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些经文啊，你知道整本旧约圣经啊，我们的主自己说，你们查考圣经，约翰福音5:39，因你们知道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说整本旧约都是指向基督的，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你想一想，你讲旧约的时候，你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定要讲旧约是为基督做见证，是指向基督的，哎，指向基督的。所有的那些旧约的内容啊，很多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摩西说神要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是指向基督的。当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哎。所以呢，整本旧约都在为基督做见证。当你要讲旧约的时候，你不以基督为中心，你是怎么讲道呢？想一想看，想一想看，是吧？而且呢，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是约翰福音中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如果子把父表明出来，你把子讲清楚了，对父的认识也就清楚了。哎， 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哎，然后呢，在14:9也说的，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所以我们在新约讲新约的时候，也是把基督讲清楚，也就把父讲清楚了。我们认识了主，叫人认识了主，也就认识了主的，也就是我们的父神。所以呢，我们的讲道啊，实际上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以神为中心，我也不能说它是错误的，因为神基督也是有完全神性的主，他也是神，但是呢具体的来说，我们所有的讲道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所以有一本书，这个就讲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如何能够以基督为中心来设计我们的讲道，因为旧约也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的主自己就这样来见证。所以保罗呢，你看他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说这个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难道不知道别的东西吗？但是呢，他知道这是中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中心，这是焦点，这是焦点，这是我们要去传讲的。下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写的有点引用了圣经，然后呢自己又在解释圣经啊。以后你提问题呢，最好不要这样提问题，你是自己解释自己的问题，而且呢你的错误呢就在于在这个你所解释的这个解经的这个问题中出现了错误啊。他引用了罗马书的两段经文啊，前边就是耶稣被交给人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那上面的这两段经文，他是这是他的话啊，都将主耶稣的复活和我们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作为真正福音的基础，而一些教会不断地向人宣讲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反而不去传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和死亡，得基督复活新生命的福音。那这个说法呢，本身呢，实际上你看得出来，它是对这个十字架，的一个误解啊，以为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以为十字架这个东西就是在讲耶稣的死。实际上呢，这个十字架是包括了这个基督的死与复活，或者说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十字架的一体两面呢，一体两面。所以我要特别讲一讲这个问题啊。所以认为十字架只是在讲耶稣的死，而不讲耶稣的复活，是对十字架道理的一个误解。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讲到16的时候，罗马书1:16，我们说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我请大家跟这个格林多前书1:18去对照，那个地方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所显明出来的真理是神的大能，所以那个地方啊，那是在讲十字架，但你能说保罗在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里边不包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吗？你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吗？如果不包括死里复活的真理，那么还能算是上帝的大能吗？想一想看，保罗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吗？实际上保罗当讲到十字架道理的时候呢，他既讲到基督的死，也讲到基督的复活。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实际上在这个生命纪刊第45啊，我们曾已经回答过这样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十字架不讲复活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问题啊，因为那个地方呢回答了这个有些弟兄姊妹的这个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些疑问啊。圣经中呢有一些经文，我在这里先给大家看一下，格林多前书1:18，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注意这个得救的人啊，我们是因着十字架得救的人，这个之间是有联系的啊。所以呢，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看来呢， 这是上帝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啊，保罗在这个格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二节说：“犹太人要生气，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难道你说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只是传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不传那个从死中复活的基督吗？想一想看这些问题啊。然后呢，保罗在二章二节格林多前书说道：“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难道你说保罗在这里只知道耶稣的死，不知道他的复活吗？你要注意这些经文啊，我一会儿要解释一特别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那在我们的那个回答那个问题的那篇短文里边说到，那个提问题的弟兄啊，他的问题是，他说这个干坚信呢，有一位这个美国的牧师啊，这个人呢，在他如何明白圣灵的引导一书中说，我们常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唱这诗歌的时候，我们必须到十字架前得救恩，但我们务须停在那儿。我们要经过五旬节，主的升天，主的宝座。他还说，十字架是个战败之地，而复活则是得胜之地。这都是这个甘坚信说的啊，这是对十字架真理的一个最错谬的表达方式啊。当你传十字架的时候，你是传死亡，而且把人留在死地里。我们是死了没错，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且与他坐在一起。按照位置来说，我们现在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天上掌权柄的地方。所以呢，因此这位肢体的疑惑是什么呢？过分强调这个主题，也就是福音大会的主题，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会不会像甘坚信所说是在传死亡，把人留在了死地呢？注意啊，这位甘坚信呢，他是一个灵恩派加成功神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啊。所以呢，这个他关于这个十字架道理的这个东西是一个错谬的一个解释啊。那他的这个错谬的解释的这个实质是什么呢？认为十字架是失败，复活才是得胜。他就把基督的这个死和复活，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与基督的复活对立起来了，注意这一点啊。但圣经的教导呢，却恰恰相反。注意使徒保罗呀，将福音真理归结为十字架的道理，其中包括了主的死，也包括了他的复活。所以死和复活是十字架道理的一体两面。当我们说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绝没有停留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同时包括了他的复活。为什么这么说啊？为什么这么说？请注意保罗啊，保罗在宣告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不是在主复活或升天前或五旬节前发出的，而是在主复活之后发出来的。哎，你注意他宣告耶稣基督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时间点，注意啊，为什么他在主复活后仍然如此宣告？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道理的真意，知道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福音这个真理的核心。当保罗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注意这句话啊，无论是从希腊文原文的那个文法，还是从圣经的上下文看，他所指的都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啊？那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实际上在启示录五章六节我们也看到一个相同的表达。约翰看见宝座中心有羔羊站立，那这羔羊呢像是被杀过的，被杀过的。这个和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呀，或钉十字架的基督啊，他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描述的这个羔羊这个的被杀和基督的被钉的这两个字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那这个约翰看见的也是 宝座中心站立的羔羊就是那位像是被杀过的羔羊啊。所以你看他们这两个表达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啊。你要注意啊，这个被杀和基督被定的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啊都是现在完成式被动语态。那这个现在完成式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这个被杀被定的这个行为已经完成，但是呢它对今天持续的产生着影响。就是说这个表明这位背负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虽然被杀，也就是被钉十字架，但他已经复活得胜，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在那里执掌王权直到永远。特别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的那个啊，被杀的羔羊现在是站在宝座的中心，哎，与父同在，站在宝座的中心。你不能说那个被杀过的那个也是在只是在讲耶稣的死，没有讲他的复活，那是在告诉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现在升天在父的右边，站在宝座的中心，与父同掌王权。所以呢基督的死与复活呢在十字架的道理中它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啊。所以呢当我们讲十字架道理的时候，我们是既讲基督的死也在讲基督的复活，因为保罗就是站在复活的角度来看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说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十字架的一体两面啊。所以不要有这样的误解，就好像我们一讲十字架就是在讲基督的死。实际我们讲的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为什么耶稣的死与复活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人生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完成这一点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产生的功效，要注意这一点啊。讲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再细讲。有一个问题说如何看待华里克牧师，就是那个 Rick Warren 的牧会理念，你要先说一说他的牧会的理念是什么，他也就是他如何牧会的，你想说的就是这个。你要是自己知道他牧会的理念，你再去看一看圣经里边这个教，圣经里的教会论，圣经里边的教会该如何牧养，特别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提多，那个教牧书信中那些如何牧养的观念，你去对比一下，然后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啊。然后重生和自己的行为有关系吗？重生和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重生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作为。在重生的事情上我们自己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啊。如何理解马太福音22章是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注意上下文中这个召啊，在我们所说的呼召中啊，这个有这个一种意思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被召呢就是被邀请的人多，他这个地方主要是神邀请，主邀请一些人参加他的宴会，但是呢有些人呢并没有以一种信心和严肃的态度对待神的邀请，就像那个没有穿礼服的那个人一样，最后被扔到这个外边的黑暗中，所以说选上的人少，因为这个人没有真正的去回应神的邀请，以信心回应，所以呢他证明自己不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这个地方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下边呢还有一个问题说到这个服侍的同工被请喝茶，问了以下的问题该怎么回复，要寻求帮助。那这一点呢生命季刊呢现在也咨询了一些专业人士啊，我们现在已经整理出来一些东西，准备这个发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生活在那样一个国家里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是要这个有一种守法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啊。他们不守法不要紧，因为他们知法犯法那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要落在他们自己当受的刑罚之下， 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这个有法可依的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宪法这个明文规定这个公民信仰自由啊，公民信仰自由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公民信仰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我们要有我们这个实践我们信仰的具体内容，比如聚会啊，比如奉献呢、啊，这些东西都是信仰自由里边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有信仰自由，但是呢，我没有表达信仰的自由，那个东西呢，那就限制了我的信仰自由。如果我有信仰自由，我却不能够有奉献的自由，我没有自己支配自己这个金钱的这个权利，那我就失去了我的自由。我没有去聚会的自由，我就失去了我信仰自由的很多的实际内容。所以呢，我们还是照着宪法的规定来去过我们的一些基督徒生活啊，基督徒生活。至于下边他们问到这个关于生命，问你什么时候开始信的，那个你可以为他作见，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你如何从不信耶稣后来到悔改归向耶稣，而且告诉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哎，这是完全可以对他们讲的。至于问到生命季刊什么东西，这个生命季刊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啊，在我们的网站上你可以找到生命季刊任何的那信息。如果他们想了解这一点，你就告诉他们你上生命季刊的网站去了解就可以了，好不好？哎，那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就问题回答问题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主啊，来思考主你自己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让我们了解到主你的福音是如此的美好，是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同时你也告诉我们，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主，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对人传讲你是一位彰显愤怒的神。如果人不虔不义，要抗拒地压制主的真理，主要最后必落在主的审判之下和愤怒之中。虽然我们讲福音的时候能够把福音讲得完善，讲得清晰，讲得完全，讲得准确，以至于这福音进入人心，可以在人里边产生那些使人得救的信心，能够接受基督做主，做救主，做生命的主，愿意真正的悔改归向他，蒙神赦罪之恩，与神和好，得着在今世的平安喜乐和永世的与神同在的美好。求主在一切的事情上，祝你加恩加力在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身上，叫我们靠主能够在这个世代站立得稳，靠着主能够把福音能够向人传得清楚，靠着主能有传福音的勇气和刚强。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愿主怜悯每一位听讲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不但是听到圣经，学到圣经的知识，更是能够在圣经的真理里边被建造起来，灵性被圣经真理所喂养的健康，能够丰盛，能够在这个时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